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而台湾政府对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台湾目前正面临中国的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庞大压力，最近不断有关注台海安全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专家发出呼吁，呼吁川普政府调整对台策略。
So we're talking here not just about a 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two normal countries in a normal situation where it's just...
据美国智囊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的研究员易思安说，中国年初在台湾海峡中线启用的 M503 航线就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冲突。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总统同佢嘅司法部长出现罕见嘅公开争论，通俄调查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节目嘅下半部分就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全票通过咗提升美泰关系的台湾旅行法，川普总统签署之后即可成为法律。上个月众议院已经全票通过这项法案，法案规定美国的政策应该允许各级官员去到台湾旅行会见台湾对口官员，并且允许台湾高级官员在受尊重的条件之下进入美国国会见美国的官员，同时鼓励台湾经济和文化代表在美国开展工作。现时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这个法案，不过一位总统否决国会一致通过的法案将会是很不寻常的做法。中国官媒在这个月较早时报道说，中国对这项法案非常不满，其中一些条款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对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感谢美方对强化两个官员的交流以及深化台美双边关系的跨党派支持。有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旅行法一旦成为法律，将会为美国提供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的工具。台湾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对于美国参议院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28号晚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联邦众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案做出反应。台湾外交部分人李宪章说，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一致行动展现对强化两国官员的交流以及深化台美双边关系的跨党派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抨击说，司法部长蔡新斯要求对官员如何申请法院批准对一名前川普竞选团队助手进行秘密监视这件事进行内部调查，而不是有起诉权的司法部律师调查，这些是可耻的。川普发推之后，蔡新斯迅速顶撞，这次是一位美国总统和他自己任命的一名内阁成员罕见的公开争吵。蔡新斯表示，他任命一位内部调查监督人员，也就是司法部的监察长来到判定联邦调查局在从情报监视法院获取许可监听前川普助理佩奇是否滥用了职权，这样的做法符合正当的程序。蔡新斯也表示，只要他还是司法部长，他将会继续刚正地履行他的职责，司法部将会继续按照法律和宪法以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工作。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竞选团队可能曾经同俄罗斯串通的调查进一步白热化，看来调查可能会成为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的焦点议题。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的主管马纳福特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法庭再次出庭，对特别检察官穆纳针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指控作出无罪的抗辩。在上个星期，马纳福特的前助手盖茨承认向检察官讲大话，如今已经在配合调查。 二中巡13名俄罗斯公民因为涉嫌干涉选举而受到起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他们的目的是扩大美国的不和谐，以破坏公众对民主的信心，他们绝对不能容许这些人的做法得逞。而美国国会围绕这件事展开的質詢亦都喺度繼續。白宮通訊聯絡主任、擔任川普總統助手多時嘅希克斯喺最近一個就通俄調查喺國會委員會中作證嘅官員。佛羅里達高中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兩大零售連鎖店星期三調整咗佢哋嘅出售槍嘅政策。美國最大嘅零售商沃爾瑪宣布，購置槍同彈藥的最低年齡是21歲。沃爾瑪在聲明之中說，他們作為負責的銷售商十分重視肩負的義務。沃爾瑪還設下了網站上面看似攻擊性武器的玩具等的商品。沃爾瑪從2015年就停止出售攻擊性的槍，除了在阿拉斯加的零售店之外，沃爾瑪亦都不在其他地方出售手槍。上个星期三去世的美国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灵柩星期三被安放在国会的圆形大厅供人瞻仰。葛培里牧师的灵柩星期三上午到达国会山，被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美国总统川普夫妇、政府官员以及国会领袖和葛培里的家人一起出席了灵柩达到的仪式。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向葛培里的灵柩敬献花圈。民众排起队伍向这位著名的牧师的遗体告别。过去曾经有32人的遗体被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被公众瞻仰，包括林肯总统和肯尼迪总统，以及一些军事英雄，一些没有担任过公职的公民亦都能够享这个殊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学者呼吁川普总统修理破损的台湾策略。我们会报道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终身执政的道路之后，将会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公司参建智利的光纤电缆计划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华为公司有意在智利修建的光纤电缆工程引起了美国的注意。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光纤电缆项目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工程可能会为这个地区的网络安全带来隐患，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报道说，华为的船只可以在今年5月起在相关海域进行路线规划。另外，华为联合智利电信公司去年获得了智利南部陆地光缆项目 Austro 的部分建设合同。这些活动引起了美国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和美国国会议员的警觉。关于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华盛顿智库安全自由社会中心今年2月发表报告说，华为参与建设的陆地光缆项目经过了智利南部城市奉塔阿雷纳斯，这个地区是南极地区的中转枢纽，亦都是美国和英国的一些科研和军事设施所在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2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问题的讨论会上说，有很多的例子表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他们其他战略要务是挂钩的，这个是以美国和美国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分析认为，华为公司参与智利的光缆项目将为中国对拉美的网络活动打开大门。安全自由社会中心高级研究员、拉美政治和经济问题分析家费尔南多·梅南德斯在27号的讨论会上说，就好像中国在拉美的很多投资一样， 中国华为公司有意建造的这一条海底光缆被看作是很好的事情。中国出钱解决拉美人的问题。问题是在这个地区的网络控制问题上，这条光缆的潜在风险是什么？在允许网络接入、引导网络对世界开放方面，中国的纪录并不光彩。一些观察人士将智利光缆项目与中国通过基建项目监视非洲政府部门通讯的报道联系起来，认为拉美方面需要引以为鉴。欧洲媒体上个月报道说，非洲联盟一些官员私下指责中国在夜间入侵非盟总部大楼的电脑系统，将机密数据传到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中国公司2011年援建非盟大楼，资金几乎全部由中国提供，国营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大楼的承建方。国际问题观察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张家敦说，这一条光缆以后会成为一样的问题。很多人说非洲是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但是现在中国正在寻找第三块大陆，这第三块大陆就是拉丁美洲。如果你想知道拉美现在同以后会发生什么，只要看看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就清楚了。常年关注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投资动向的分析家梅兰德斯说，中国在拉美的大笔投资广受报道，但少有人去研究这些投资的背景。他说，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单纯看作一个经济现象是大错特错。梅兰德斯认为，中国加强与拉美国家的联系，和这些国家政局出现的左倾反美趋势有关，这个趋势被舆论称为粉红浪潮。梅兰德斯说，如果没有拉美国家粉红浪潮的出现，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兴趣不会那么强烈和明显。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巴西的卢拉和迪尔马罗塞夫的统治、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家族，这些国家政府一致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反美特性，这个是他们的基本特征。他们的主要目的和古巴一样，都是为了加深美国和拉美之间的隔阂，这个是他们的主要战略目的。梅兰德斯跟着说，从这一方面来讲，这些国家将中国作为在这个地区抗衡美国的力量，这个利益和中国希望在改变美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平衡的利益不谋而合。梅兰德斯认为，对中国来讲，如果粉红浪潮是中国与拉美关系加深的外力，中国的产品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就是这个进程中的内在推动因素。他说，中国必须这样做，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等问题，这些会很容易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终身执政的道路之后，将会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当习近平遇到麻烦的时候，权力斗争将会爆发。黎安友又认为，虽然现在的世界潮流显示民主体制有功能障碍，但他认为长期来讲专制体制更加危险，不受制约的最高领导人迟早会犯大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中共上星期日正正宣布，将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星期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此举最主要的目的是向所有怀疑者和竞争对手，以及目前不属于他派系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他的权力确实是绝对，他没有对手。黎安又说，这个措施是个最后确认，他要准备再做十年或者超过十年，所以有其他想法的人最好要习惯于服从他。黎安又认为，习近平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怎样从老虎背上下来。他解释说，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开始有病的时候， 当他要下来的时候，当他没有接班人的时候，当某种事情发生需要政治继承人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风险是不稳定。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继承的规则，权力斗争或者不稳定就可能发生。星期一，现年87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孔杰荣撰文指出，中共提出废除国家领导人有限任期的建议，意味着中共已经忘记毛泽东长期专制主义的主要教训之一。如该文的标题所示，中国可能进入另一个很长的严厉独裁期。孔杰荣是最早将国际法律介绍给中国的美国法学教授之一。他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应邀前往北京协助中国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官员组织国际税收法律的学习，为当时需要外国投资的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律和制定中国的相应法律提供了帮助。孔杰荣认为，这个是为了习近平终身执政铺道路的举动，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这个将使他更加大胆的行动，并增加他任意或者可能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中行事的风险。这个肯定会使中国为他软实力以及他军事经济实力被尊重做出的努力受阻。孔杰荣认为，虽然习近平的莽撞举措无疑引起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但是他预计抗议活动不会很多，因为习近平在过去几年中扼杀了言论自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建议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孔杰荣说，这个将使这个政权更具镇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法律限制，并将强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裁判所。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国内遭遇的风险很大，因为中国的麻烦正在超越他的成就。他认为习近平的外部风险更为直接，他将增强外界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他的更严厉镇压将使人想到斯泰林长达数十年的集权。不过黎安又认为，目前只要中国的经济强劲，人民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支持习近平。虽然他认为或迟或早他或者会遇到麻烦，由于他的权力如此个人化，而不是制度的权力或者权威，恐怕会导致产生权力斗争，而不是有秩序的政治继承过程。在国际上，黎安又表示，习近平试图走向终身执政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负面，因为外国领导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知道在那里有他们可以打交道的人，有可以做决定的人，他们会尊重这一点，他们会适应这一点。外国领导人只需要与习近平打交道。黎安友不认为中国政治的这个变化中有任何积极因素可言。他意思说，习近平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擅长玩政治游戏，击败所有敌人，熟练地处理很多政策问题。但是黎安友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才能对中国长期来讲并不利，因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社会，需要开放，需要信任他的人民，但是现在的政权显然不相信中国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共准备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领导中国，标志着世界毅然决然地向专制治理倾斜。习近平加入了俄罗斯普京、埃及塞西、土耳其埃尔多安等专制强人队伍。黎安友说，199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后，似乎历史表明民主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制度，现在民主政制显示出很多功能障碍，作为一种观念或者作为一种模式的民主，它的威望现在很低。但是他说，历史还是继续，专制模式的威望好像过去那样再次受损的时候将会到来。他补充说，他仍然相信没有完美的政治体系，他们都会犯错，但是长期来讲，专制体系更加危险，因为最高领导者没有挑战，他迟早会犯下一些巨大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台湾正在面临中国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上的庞大压力。最近不断有关注台湾海峡安全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专家都发出呼声，呼吁川普政府需要调整对台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2月28号星期三在该智库发表文章，呼吁川普政府采取行动，修理美国遇到麻烦的台湾策略，确保台湾未来的安全防卫努力与美军紧密配合，否则在那个之前，美国的台湾策略是破损的， 而且由中国主控。易先安指出，台湾海峡由1949年以来就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两个国家，两者之间的裂缝随着时间不断变大，而且还会持续变得更大。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和台北都错误地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他们才是这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现在只有一方维持这个立场。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台湾的防卫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中文版书名《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易先安说，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量投资军备，而美国却因内部预算削减而使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停滞不前。领导人没办法去正视中国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征服台湾，使北京成为东亚和西太平洋霸权的现实。易先安说，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亦都持续认为台湾一切都没问题，这样危险将会不断增加，直到一个小小火星就可能点燃一连串事件，导致已经被压抑70年的侵略性的爆发。2049项目研究所上个月针对台海问题在国会山举行的讨论中，易先安曾经提到，中国年初在台海中线启用的 M503 航线就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冲突。
So we're talking here not just about a 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two normal countries in a normal situation where it's just a matter of.
易先安说，他们现在谈论的不单只是关于两个正常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关于主权的政治争端，例如他们怎样处理在南中国海如何划定界线、谁取得资源的问题。现在他们谈的是关于一个国家有公开宣示的政策，要并吞侵略和征服另一个国家的问题。其影响在于，它可能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易先安表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处于关键地缘政治地理位置的民主台湾有可能被侵略。因此，从华盛顿到火炉鲁鲁，从东京到坎培拉，每一个政治领导人和军官应该问自己的是，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他们应该怎样办？因为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消失，而且只会随着时间变得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必须思考一个长期竞争策略。易先安认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如果只是继续大量依赖军售来维系，那将是极为不智。要使这个关系更为持久，川普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应该考虑与台湾的对口进行定期交流，包括面对面和通电话。而且台湾亦都应该获邀参加国际海洋活动以及关于领土争端的协商。易先安还建议美国五角大楼、驻太平洋司令部及第七舰队司令，尤其是有重要联合作战经验的2星以上将领，应该定期访问台湾，因为一旦发生危机，提供总统对当地人民及地理环境、地形有实际理解的军事判断极为必要。而且美国派驻台湾的国防官员至少必须是一星将领，而不是好像现在一样只是一个上校。此外，易先安亦都提到，美台军事可以加强的合作领域包括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反恐和网络行动，因为台湾在包括阿富汗重建、日本核灾、菲律宾海燕台风、非洲埃博拉、伊拉克伊斯兰等国际性议题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亦都认为，台湾这方面的能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及救助贡献，值得使他成为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使命邀请加入的对象。太平洋伙伴是美国海军与伙伴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机构在美军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执行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加强灾难应急准备的任务。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在2月27号星期二的外交家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无论是作为受害者或者是作为其他受影响地区的救助者，台湾应对天然灾害的经验非常丰富。在1999年马其顿难民危机， 1998年中美洲飓风米奇，2001年萨尔瓦多、秘鲁以及印度地震，2010年海地地震等天然灾害时，台湾都以其自身经验伸出援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展现人道关怀、不寻常技能，以及作为第一线救助者，能够与其他伙伴合作的能力。而这些亦都正是太平洋伙伴使命寻求与地区伙伴培养的能力。2018年太平洋伙伴使命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南韩、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秘鲁、日本等国家的大约800名军队及非军职人员参加，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仁慈号医院船上个星期五先至驶离加州圣迭戈基地，计划前往印尼、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及越南停靠，执行人道主义使命，提供医疗、牙医、兽医、公共卫生服务，并展开救灾训练，任务从二月进行到六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日本政府准备在冲绳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地对舰导弹部队，去确保中国军舰近年经常出没在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海域所威胁到的冲绳本土安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防卫省准备在冲绳本岛设置12式地对舰导弹陆上自卫队专属部队，并准备将该部署计划纳入今年总会的中期防卫计划。此举是针对近年中国军舰频繁穿越冲绳本岛与冲绳宫古岛之间海域所威胁的冲绳本土安全。日本在提升防卫态势中，相信部署在宫古岛的地对舰导弹部队的防卫能力不足以覆盖300公里以外的冲绳本岛安全，进一步完善部署的计划。12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设计、30重工制造、2012年开始部署的日本最新锐导弹系统，是88式地对舰导弹的下一代。12式地对舰导弹直径大约 0.35 米，全长大约5米，重量约700公斤，用固体燃料火箭推进，发射系统装载在重型移动车辆上。2008年11月，四艘中国军舰高调穿越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公海，是日本首次在该海域发现中国军舰。随后中国军舰、军机经常穿越该海域，空域往返太平洋海空活动。2016年12月，中国航母辽宁号和五艘中国军舰穿越该海域。上个月，中国核潜艇亦被日本发现出没该海域。虽然中国军舰、军机有权穿越宫古岛附近公海海域，空域与国际法亦并无冲突，但是该海域和其两岸的冲绳本岛和宫古岛都是东中国海战略要塞。随着中国军舰军机穿越该海域，空域成为常态，和中国军舰军机在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海空活动亦趋于活跃。日本防卫省2013年策定的现行防卫计划大纲，加强了面向中国的西南方面防卫，明文策定部署地对舰导弹部队来加强离岛防卫，并在2014至2018年的中期防卫计划中，包括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地对舰导弹部队和地对空导弹部队。地对舰导弹射程不够200公里，距离尖角诸岛大约170公里的石垣岛，距离冲绳本岛有近300公里，其他部署导弹部队的岛聚距离冲绳本岛更远，使到防卫省对冲绳本岛防卫早有忧虑。日本政府同驻日美军部署冲绳本岛的防卫战略计划长期不顺利。现任冲绳知事庸长雄志2014年就任以来，更加是积极通过司法手段阻止住冲绳美军基地院内转移，同时亦抵抗自卫队基地，与深感中国威胁的石垣岛与那国岛等欢迎自卫队驻扎的态度不同。在日本最高法庭去年以违反日美安保协定的理由， 驳回用长雄治率领的冲绳县政府控告美军基地院内转移案后，日本政府推进填海建设，边野古湾美军基地机场跑道的工程正在稳步进展。2月4日，边野古湾所在的冲绳县名护市举行市长选举，主张接受美军基地的自民党候选人道元之武峰击败用长雄治支持反基地转移的现任市长。道令俊当选，被日本广泛相信，说明冲绳县民已经接受美军基地转移的现实动向。面临今年11月冲绳县知事选举的用长雄治亦出现连任不利局面。冲绳政治气氛的变化鼓励了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不单止加快推进建设边野古湾机场跑道工程，实现美军普天间基地转移的速度，而且研究加强部署自卫队，充实冲绳本岛防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批评中国取消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说强有力的机制比个人重要。菲律宾说南中国海能源合作对象只能够是中国公司的非政府组织。在台湾在在野党国民党谴责对蒋介石官购泼漆事件。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白宫表示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内部事务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作出了更为传统的表态，而在这个之前，中国要结束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大众担心这些将会使到习近平成为中国的终身统治者。中国公民金先生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他们现时碰到的习近平主席是一个他们都觉得他的领导都是非常正确或者是英明的，这些他是同意这个宪法的修改的。在白宫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发言人桑德斯说，这些是北京的内部决定。星期二，美国国务院作出了更为传统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他们相信强有力的机制比领导人个人更为重要，推动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的话说，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能源勘探项目合作对象只能是中国的某家公司，而不能够是中国政府。这位发言人在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这番话。菲律宾和中国在上个月同意组建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商讨如何避开主权争端，在南中国海共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说，他们不是要达成主权国家间的勘探的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那一定是在两间公司之间。这位发言人还说，菲律宾方面一直在跟一间中国公司谈判，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间公司。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谴责蒋介石官购遭受到泼漆的事件，不过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就认为应该去除蒋介石的威权象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转型正义的前提条件就是功过并陈，亦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促进对话和和解。他说，
但是民进党在促转条例通过的过程当中以及通过之后，
陈学圣说，但是民进党在促进条例通过过程当中以及通过之后，整个政府的态度就是只是谈过不谈功，如果你只是谈过不谈功，怎样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呢？只会埋下更多的仇恨的种子。陈学圣委员又说，蒋介石官购遭受到泼漆不是单一事件，如果民进党政府并没有明确这样处理的态度，未来台湾社会将会出现更多激化对立的事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3月1日召开一项名为慈湖令寝泼漆低级转型正义的记者会，除了谴责台独人士对蒋介石的官购泼红漆，亦都批评民进党政府推行去蒋以及去中化的台独的政策。南韩总统文在寅再次要求日本直接面对慰安妇的问题。日本在2015年同南韩达成协议，由日本提供 $800,000建立一个基金，用来帮助那些曾经在日本军队之中充当慰安妇的依然在世的南韩的妇女。协议还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野蛮战略朝鲜半岛期间日本军队的行为进行道歉。但是南韩总统文在寅在星期四在纪念1919年反抗日本殖民者起义的周年活动上面表示，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日本可以宣称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号。埃及检察长沙大克指令下属严密监控所有的新闻和社交的媒体，对有损国家利益的媒体采取行动。沙大克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发布这个指令的原因是最近发现有邪恶势力企图藉助各种媒体的渠道和社交媒体通过发布谎言和假新闻削弱国家的安全。声明又说，检察官应该对那些散布假新闻、声明或者谣言在社会之中制造恐慌、伤害公共利益或者破坏和平的媒体机构采取法律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者追忆美国牧师葛培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政府落实加强印度洋警备能力的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海洋战略正在向印度洋扩大的形势当中，日本政府正在通过援助东非的吉布提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海上警备，作为执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具体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本月派遣海上保安厅专家组成的移动合作团队到东非吉布提，训练吉布提边防部门取替可疑船只，并预定今年七月前亦向南亚外海的斯里兰卡派遣该团队，训练斯里兰卡边防部门操纵日本提供的两艘海上巡逻舰等等。日本共同社称，此举是基于执行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理念，为维护自由航行与价值观共有的各国合作，努力确保东非至非洲的海上要道安定。在中国和南中国海沿岸各国激烈争夺南中国海主权的过去几年里面，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向菲律宾、越南、印尼等纷争当事国提供了海保厅退役的巡逻舰、巡逻机等，并提供相关训练来提升这些国家守护边防的能力。训练原来主要是向这些国家派遣海保厅官员，现场指导操纵日本提供的装备等。2016年7月，国际海洋法庭判决中国主张的南中国海主权根据无效，中国无视并继续在南中国海扩大填海造岛工程以后，日本决定向南中国海沿岸国增设学习国际海洋法等海防基础常识的训练课程。除了向各国派遣专家讲课外，亦都在位于日本广岛的海上保安大学进修9个月的课程里面增设国际法等知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边防部门虽然都派遣过官员到日本受训，但亦都仍存在期待日本送港上门的必要和要求。去年十月，保安厅正式成立了由7名海保厅和国际合作推进官组成的移动合作团队，来响应外国期待。去年11月首次向菲律宾派遣。中国进入21世纪后，在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柬埔寨、斯里兰卡建设可停泊战舰的深水港，引起日本对中国包围印度洋的警惕。去年中国在吉布提日本自卫队基地的附近建设了中国在海外的首个军事基地，更触发日本在印度洋对抗中国威胁的决心。 日本对抗中国海洋行动包括海防和军事两方面。基于二战结果和中日历史纠纷，日本在军事方面极力防备被中国通过鼓动国内外舆论来作为武力争夺尖阁诸岛、中国戚钓鱼岛或正面与日本武力冲突的理由。但在海防方面，虽然中国经常指责日本海保厅，但国际社会对成立了70年的日本海保厅和海保学校，以及成立了67年的海保大学的广泛评价是，不单止海防系统根底扎实、专业和精通，遵守国际法，而且技术规范、装备先进，近年东南亚国家的信赖与期待尤其高涨。去年9月，日本举办第一届世界海上保安机关峰会时，包括中国海警局和东盟10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美国家等38国、地区、海防机构和国际海事机构等3个国际海洋机构出席。峰会上各国纷纷赞扬日本保海厅对维护地区海洋秩序、海难救援、提升和平海防手段所作的贡献。军事上，日本过去几年不断的增强和日本军事合作，日美印亦都在印度洋举行马拉巴尔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去年到南中国海亦都很常见，包括去年6月日本最大的护卫舰出云号出访东盟10国，并邀请各国官员登舰巡游南中国海。但日本舰艇在东中国海，尤其是尖阁诸岛附近的行动极为谨慎。研究中国海军的前日本潜水艇艇长山内敏秀分析指出，中国舰艇近两年不时出现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上个月核潜艇还故意浮上海面，并升起大于一般潜水艇国旗几倍的中国旗，完全是一种政治秀。他说，中国的意思就是我来了，你怎么样？习近平政权翘首以待的就是日本出动舰艇迎上，这样中国刚好以保卫领土的理由出击，届时中国舆论会配合行动大欢呼，国际舆论亦难谴责中国。不过山内亦都认为，中国目前的最大霸权目标不是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而是印度洋。印度洋是海上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印度洋沿岸国、亚洲各国和地区、部分非洲国、中东多国、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的航道都要经过印度洋。按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印度洋2016年运送各国的石油每日4000万桶，占全球每日所需的石油量一半。中国通过印度洋输送的贸易量约占海上贸易量的 85%， 石油运输量约占石油运输总量的2/3。日本最早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动舰艇和英国联合在印度洋防卫航道。二战期间，日本军事扩张到印度洋，包括潜水艇活动。二战战败至东西方冷战结束前，日本自卫队约半个世纪不曾在印度洋活动。21世纪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日本舰艇开始到印度洋援助美军，后来亦都援助其他的国际联合部队反恐作战。同时日本援助印度洋沿岸国灾害、打击海盗行动等，舰艇、飞机亦都到了印度洋。日本所需的石油基本全靠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印度洋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90%必经的航道，参加打击索马里海盗亦都有保护航道目的。2012年伊朗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加深日本忧虑，安倍在国会说明解禁集体自卫权，曾以日本必须参加国际印度洋扫雷行动为例。近年伴随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崛起，经过印度洋航道的运输量正在以每年约40%的速度增加，更突出了印度洋航道的重要性。但日本最忧虑的其实还是中国核潜艇在印度洋巡航等逐渐活跃的军事行动，并向孟加拉、巴基斯坦、泰国出口潜水艇等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影响。孟加拉2013年决定购买两艘中国常规型明级旧潜艇，去年3月就航， 巴基斯坦2015年与到访的习近平讨论购入八艘中国原级潜艇的事务。2016年中国确认并同意四艘在巴基斯坦建造。泰国去年四月决定购入中国一艘原级新潜艇，并准备再购入两艘。明级潜艇是中国1970年代根据1950年代苏联提供的技术设计建造，2003年4月发生重大事故，舰上70名官兵全部罹难。原级潜艇是进入21世纪后设计建造，是明级下一代潜艇。多次出席中国舰艇式的山内华，中国是进入21世纪后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不过发展得很快，现在建造的一些护卫舰已经很漂亮，但潜艇仍然初级水平，噪音大，危险性高。他对孟加拉、巴基斯坦、泰国购入中国潜艇说，明级和原级价格差距大到位数不同，但潜艇是战略性军备，无论几差，任何海域只要传说有潜艇，就会令所有经过的外国船只不安。对记者问中日潜艇水平相距多大，山内想了一想，含蓄地说，换了是我真是不敢承答，性命攸关。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售潜艇，附有建设供中国潜艇停泊的军港和修补、修补专用设施等符合中国潜艇规格的条件，实际上是增加了中国潜艇维修和调遣的海外据点。中国还有通过购入中国潜艇的国家加快收集海底结构、敌舰音等数据的意图。山内说，每一艘潜艇必定发出不同声音，根据声音就能够判断对方是哪一艘的潜艇，所以静音是制造潜艇的重大课题。中国收集印度洋数据要达到美国及同盟日本所掌握的周边海域数据水平，需要半个世纪通过低调活动不断的积累庞大数据。如果中国真的是想一步到位，那就太狂妄。日本经济新闻2月24号星期六刊登一篇题为中国步趋海洋强国，海外港湾30个，运用四艘航空母舰的观察分析报道，指中国2017年国防费超过10,000亿人民币，比2000年增加了10倍。报道称中国海外基地虽然只占美国的三成，但正追赶成世界第二，尤其是重点强化海军，为了在印度洋、西太平洋确立能够与美军对抗的存在感，中国打造量高于质的海军。三日前英国路透社报道，当中国海军舰队这个月航行到东印度洋时，激发位于该海域的马尔代夫岛国政治混乱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读卖新闻指出，基于吉布提和斯里兰卡已经被中国作为重要据点并推进港湾开发，日本要阻止中国的海洋霸权，紧急派遣海保厅移动合作团队到吉布提和斯里兰卡，是既要影响印度洋沿岸国理解日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亦都要援助海上航道要塞的吉布提和斯里兰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有流亡海外嘅中国意见人士追忆美国律师葛培理，认为中国缺少葛培理呢一类嘅人。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嘉琪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1988年2月4号他第一次见到美国最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理的那一日。严嘉琪说，30年来这个名字一直记挂在心上，他很挂着他。 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严家琪受邀出席在华盛顿举办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葛培里牧师和时任总统里根都在会上发言。早餐会后，严家琪和几名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和葛培里有了一次私下会晤。当时葛培里牧师对他们说，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同时亦要有内在的道德生活，信仰神实际上是给自己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此外，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爱护，不要参与无意义的纠纷。那次谈话至今仍然带给严家琪心灵上的震撼。严家琪说，他是搞政治科学，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听得最多的就是政治。同葛培里接触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话里面没多少的政治。他的话在他当时看来就是提倡一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那次谈话之后，严家琪开始走近基督教，虽然他说自己至今还不是一名基督徒。他说他原来对基督教有些看法，他是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迷信。即使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对宗教还是有一种偏见。自从和葛培里见过之后，他就慢慢开始改变他的看法。后来葛培里牧师还送给他一本很厚的照片集，里面是在他世界各国大型体育场向几万人报道的照片。严家琪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心想怎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报道活动呢？严家琪回忆说，葛培里牧师当时很想去中国访问，因为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希望能够在中国举办大规模的报道会，向几万人演讲。他说那次见面几个月之后，葛培里和他太太真的去了中国，但是只是举行两次小规模的演讲，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室，一次在北京崇文门教堂。严家琪说，那个教堂很小，和他在全世界的演讲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不过能够给他演讲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讲已经很不容易。规模很小，亦没有很大影响力，在他的印象里面，葛培里再没有到过中国。1988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严家琪说，六四之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走向不讲道德，将追求最高权力放在很高的地位，而没有将爱放在前面，人与人之间充满利害关系。他说中国缺少的就是葛培里这样的人，即使基督教在中国还有一些活动，但是家庭教会受到打压。上世纪九十年代逃离中国的前家庭教会牧师傅希秋说，在中国的时候他亦通过录像听过葛培里牧师的报道。他说他应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基督徒报道家，他的影响力在二十世纪新教基督徒里面是无可比拟的。流亡美国之后，傅希秋创办了对话援助协会，支持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成立和运作，亦协助不少异议人士逃离中国。傅希秋说，葛培里牧师一家与中国渊源很深，他的外父钟爱华早在1916年就是美南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在中国苏北仁爱医院做手术医生兼行政院长，无私地为中国人民奉献，服务了25年，直到1941年离开中国。他的太太钟路德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17年，但是葛培里对1949年以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不了解。傅希秋说，在中国的时候，葛培里和李鹏见面，中国官方三字领导人给他灌输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几咁伟大，几咁开放。那阵时中国政府已经将葛培里看造成第一统战工具，千方百计的想利用他的影响。纽约时报1988年4月16号的一篇报道记录到，葛培里这位南方浸信会成员拒绝具体谈论和李鹏的会面，将这些问题推给中方。当被问及他对就任的李鹏印象如何时，这位福音派牧师说，李鹏的温和还有他的好奇心令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显然非常懂宗教。这篇报道还说，在采访中被问到因信仰被监禁的中国基督徒时，葛培里拒绝批评政府政策，他说情况已经能够比十年前好得多了，他认为积极的东西多过消极的，他认为宗教自由会增长。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严嘉琪话：，即使今日中国家庭教会嘅生存空间越嚟越细，对唔同政见者、藏人、维吾尔人嘅打压亦越嚟越严重，似乎陷入一种无解嘅局面。但系唔应该因此苛责葛培里牧师。佢话佢认为宗教系超越政治，葛培里仲有达赖喇嘛，佢哋有佢哋嘅方式嚟传播佢哋嘅精神。呢种传播可以使宗教喺中国能够得到更加宽容嘅发展。他说达赖喇嘛回到中国的那一日就是中国新时代的开始。2月21号星期三，有着美国国民牧师总统的心灵顾问之称的葛培里牧师在他北卡罗来纳的家中去世，走完了他99年的传奇人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两个人呢就一起开车去到市中心，他们就想找个位置就去停车。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呢，李华就会学到两个普通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A big deal 以及 Give it a shot。
Oh man, I hate trying to park in this city. There are never any spacesHey, look, there's one.
Hey, 我找到个位了。Michael, 但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停在那里。我的泊车技术很差的，我怕撞车的车。
Ah,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have to learn this sooner or later. Give it a shot.
你说什么话？ Give what? 我应该将个车怎样话？
I said, give it a shot. That means try or give it a try.We say, give a shot, when we ask someone to try something they're not sure they can do.
Oh, 你用的字 shot, S-H-O-T, 就好像开枪射击的那一个 shot, 是不是？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when you're taking a test and you're not sure of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you still have to give it a shot and try to guess the correct answer.
Oh, give it a shot.原来指的就是尽量试下，即使你没什么信心。
That's right. Now you try and use the phrase. Go ahead, give it a shot.
如果你想申请一份好好的工，但是又怕自己不得，你就可以说 give it a shot. 横掂你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You've got it.
那还有没有其他场合可以用 shot 这个字的呢？
Well, we might also say give it your best shot.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Give it your best shot， 意思就是全力以赴。
That's right. Now you'd better move your car into that space. We shouldn't si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Go ahead and park. Give it a shot.
好了，我就试一下。哎呀，弊了 Michael，我撞到啲乜嘢啊？
Don't worry, Li Hua. It's not a big deal. The bumper just hit the parking meter.
你讲乜嘢大唔大话？撞到边度都唔得了啦。
No, I said it's not a big deal. That means it's not very serious.
Oh, Michael, 系边两个字点拼噶？
Big, B I G, deal, D E A L.If something is a big deal, it is very serious or very important to someone.
Oh, 我明了。当我撞到停车咪标，你就话 "It's not a big deal." 你嘅意思话冇咩紧要嘅，我并冇造成几大嘅伤害。
Yeah, at least I don't think you did. Maybe you scratched the bumper or the parking meter. You didn't really damage the car or meter, so it's not a big deal.
原来是这样，希望你说得对了。还有，如果不用 not 这个字行不行？
Sure you can. For instance, it was a big deal for me when I turned 16 and got a driver's license.
是的，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说，拿到车牌真是一件大事。
Looks like you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is phrase. Why don't you make another sentence?
好了，我就用它做一个句子。It was a very big deal for Chinese people when Beijing got the chance to host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t sure was. I remember on TV, I saw a lot of people in Beijing partying when that happened.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快啲拍好架车。
Yep, if a cop sees you stopping traffic, he might think it is a big deal. Move out of the space and try to park again. Give it another sho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流行美语噶 ，a big deal 同埋 give it a shot。A big deal 是指很重大或者非常之严重的事情，而另外 give it a shot 指的就是尽力去试。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